但是正式的含义呢，它是这个根据这个日本的真解啊，正嘛就是正道，士是士夫，士大夫嘛，我们常说士就是士夫啊，正是啊，正是正道，是在家的称号啊。此等菩萨外现凡行啊，外现跟凡人一样啊，凡俗一样啊，内呢就深达正道，所以居家称为正士。因为什么呢？外现凡俗，所以我们在家人都称为俗人嘛，啊，是不是？跟出家人家里我们称为俗人了，是吧？我们是很俗啊，啊，这个就是说，这是在家菩萨。我这十六正士是正士是在家菩萨的，可以说是简称。这个慧素又是日本人的著作了啊。这个十六正士是什么呢？啊，他这个根据文殊师利严净经来说，他里头有这个话，和菩萨八万四千及十六正士，这个经也是十六正士，则明知正士之名云居家菩萨，他就比真解讲得更清楚了。所以正士是什么？是在家菩萨啊，这一点不容疑惑了啊啊。这个底下呢跟前头就一样，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为什么十六呢？这个密宗把这个十六来表示圆满无尽啊。在出生义则讲啊，这个有恒河沉海的数量，把其中标举十六位，那么就沉沙的数也不出这十六位了。所以这是一个表示的方法，十六正士就表示无量无边的正士。那么底下呢，我们首先谈贤护。贤护这个菩萨经论中常见的啊，这个圣思王梵天经、思义经啊，这个都列出十六个名字。至大智度论也提了十六，但是列名列了六个啊。而且这个思义经说，这个善，这个贤，这个叫我们是贤护吧，有的是翻成善守，啊，这个一个意思。这翻译嘛，翻成中国文字嘛，贤跟善是一个意思，护跟守是一个意思。所以有人翻成贤护，有人翻成圣守啊。他经里头说的说是这个，因为为什么称为他是这个贤护，就是善守呢？因为众生只要听他这个名字，这功德很大了。那今天大家我们听到这个名字，知道这个名字就毕竟要得三菩提，三菩提自觉觉察觉性圆满了，所以是名号如此的功德呀。那么所以它叫做善守，你闻名就得功德嘛，它不善于守护大众啊啊，它成为善守，成为贤护啊啊，这个就说这个菩萨的功德。那么在大方等大集贤护经，这个经就以贤护为名。嗯，所以有的人当然居士是俗人，有的人就很轻视居士，这也是自生分别。当时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那维摩诘居士那个智慧，诸大菩萨都不敢去问话呀，只有文殊说我勉强去试一试啊。那相似这个金素如来的化现，像这贤护居士，贤护居士他就是在出生在人间啊，这个而是啊这么殊胜的一位大菩萨。这个贤护经里说王舍大成，他不说王舍成吗？有优婆塞，这是居士，名曰贤护，为众上首，这大众的上首。大宝集经，这是大一部大经了，大宝集经不大经了，有贤护长者会，这一个法会说贤护长者。佛说这个贤护长者种种的快乐的事，其受于快乐果报，随夫逃离地势天王，犹不能及，仿佛人间。说他虽然现在人间，他所讲的福报，他的财富，他用来做功德，这个是不但是人间没有法比，就逃离天王地时都比不了啊啊！ 这个名义集里头说啊，这个巴托婆罗这是原来的名字，翻译名为贤护，自己护持自个儿的贤德，并且也护众生，所以大家听到名字都有好处啊啊，所以称为贤首啊啊，是贤中之首啊，以位居等觉，这是一位等觉的菩萨，所以随现世为啊，出生于这个父母的这个所生啊啊，一个普通的人身呐 啊，但他的这个实际啊，他是一个等觉的菩萨，等觉就是跟佛相等啊，这只差一点点呐、啊，但第一步就是妙觉了。他只有最后的一分生相无明还没破，这等觉菩萨在实际之上。这个贤护呢，是等觉，所以众贤之首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些个经典的这个说明啊，我们知道这个头一名六正士的头一名，这位贤护正士呢，他是世现生于王舍之城，他是已经证到了等觉的在家菩萨，所以在须菩提之外又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在家人呢。他生于父母之是这个之家，有父母之父母所生嘛，说是个人嘛，在家人嘛，世界是一个的，而实际是等觉菩萨。这个还有这个《波州三昧经》，就说这个巴陀佛菩萨就是贤护菩萨，是念佛三昧的发起人，这就更和我们就更有因缘了。啊，跟这个法会就更有因缘了啊！他亲见了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所以他啊为众的上首啊，参加这个法会啊啊，这个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宣扬念佛三昧的无上法门。这个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啊，指一切三昧中之王，一切三昧中之宝啊，称为宝王三昧啊。所以我们往往啊，这个就要对于问题这个重视不够，是由于了解的不够啊，所以因此啊，就产生一些不正当的看法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中之王啊。底下就是这好很呢、这证明。啊，这些很多其他的很多菩萨是他方世界的啊，大菩萨什么这以上啊，这显现化现到这个世界来啊，来弘化的啊。那这个里头呢，我们就是有些经典作为根据了，有一部分有这名字的人都有经典提到了，所以从此我们可以推那没提到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这里头这十六位，当然贤护这已经肯定了，这已经他等觉菩萨了啊，其他也都是他方成大成就的菩萨啊的化现，现在家的身来祝佛弘化，这个在注解里头写的很详细，这一些考这个一些作为引为证据的，我们就啊节省点时间了。在底下呢，又把这十六正士每个人的名号做一番解释，啊，这个我们也就在这个讲解之中啊，我们也就不来占据我们讲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一看啊，啊，每一位这个正士的名字啊，他这个名字的含义啊，啊，这都是、都很深奥啊，但是说是这个已经写得很清楚，啊。我要讲嘛，也是跟这个文字一样，那么就等于念一遍了，大家自己看了。底下我们要说一点，就为什么在这里头特别标出十六正士作为上首啊？这个注解没有，当时没有发挥。这个就表示这个净土法门特别适合于在家人啊，那么因此所以这个法门也就契会于当前的社会环境 以及将来的社会情况。因为这个科学越发达，分工越细，事情越多，有好多事情都要有人做。你还像上古之事啊，很多人啊就都去入山啊修行啊，一切事情不问啊。所以现在出家人也还都要问问事啊。所以他这个所以因此来说，一定有很多是不能都出家啊，而是在家身啊，而他还是继续要修。那这种修持那就是以净土宗最合适。所以清末有沈善同、沈善登居士做了一部报恩论啊，他里头也讲了一些无量寿经，赞叹无量寿经，有一些观点都很不错的。他这个赞叹净土法门，他是这么说，说净土法门是不废那不离佛法而行智法，不废世法而正佛法。所以当前啊很需要。像我们这个社会啊，你要说是都是提倡出家，都去出家，这个国家的就是不行啊，我这国家怎么办呢、啊、是吧，所以一定要有很多在家人，而且是各种要把各种事情办好。那么这个净土法门，你可不需要离开佛法就行了是吧。那现在他们这个无量寿经，这国外他现在就已经是把他这个做成了都是录音带。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他们开着车就放，我听的都可以听的是佛法。那么现在这个净空法师正在新加坡讲无量寿经啊，这个法会很盛，印度各州的法师都来听，外道也来听，外道听了之后他们很踊跃欢喜，他们要皈依正法。他们听到有这个录音带，他们马上他们要发愿扶制一千份。那当时现在已经登记出去了700份，大家就可以听过录音呢、啊，来这个送有人诵经啊，他们非常欢喜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请了发音广播电台的发音主任朗诵，但是我们学中文的好机会啊，哈哈，所以种种在弘扬啊，所以这个，所以他这个，所以因此你在厨房的做事，你在这个开车，你都可以听经，你都还可以念佛嘛。念这一句佛，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念了，好多时候可以。所以黄大铁就在这个打铁的时候，他就成功了嘛。啊，他是拉风箱啊，或者拉风箱，他一拉南无阿弥陀佛，拉回来南无阿弥陀佛，打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推了一下。所以你不离开佛法就行了，是吧？这简单呢、啊，你要念楞严咒恐怕就不行了，那你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念，中间不能打岔。那像这个，你丢六个字，你任何一个时间里头的都可以念了。在这个时间里头，我就是抓住一个缝，我就是念了一句，念了两句，你就念了，你就不离开这个佛法和行事法吧，它不碍了。而且是不废，不要废除世法，就可以证到佛法，这是特殊之处。所以净土法门特别适合于在家人，所以因此把这个16正士列为上首啊，把它特别标点出来。那么在这个上首里头，这个根据日本人慧苏跟苏解的他们的这个讲法，比我们中国这个净饮的讲法好一点，所以我们采取他们的这个论点啊。说普贤文殊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中的上首，全体的上首，所以我们在这个一上头就列出了普贤和文殊。弥勒菩萨是当来衔接一些成佛的诸佛，他们都来了。未来要成佛，这些诸佛他都来了，所以将来这一切菩萨，这个、以后这一季这个九啊990几位这样未来的佛，都要弘扬净土法门，咱们都参加法会。这一切衔接的一切菩萨是以弥勒为上首， 这一切在家菩萨就以仙护等十六正士为上轴，那这个说法嘛，很切合当时的这种啊这个情况。底下就经文了啊，这个是提了这些个十六正士之名啊。是啊，他这个经里头说啊，说这个十六正士为上首啊，所以根据这个日本人解释这个很清楚了，他们这个上首是代价菩萨的上首啊，弥勒是衔接的一切未来的佛的上首，这些普大菩萨的上首，弥勒这个文殊普贤是总的是这个上首啊。那么底下呢，就是这一切无论是在家和出家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这是共同的，都在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呀。那么从这一句天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一直到啊到最后咱们这个第二品的末了不可思议这一句话，这么长一段都是赞叹啊，在这个一个这个都是赞叹这个上首的普贤菩萨和会众的一切菩萨他们的圣德，赞叹他们的智慧，这个赞叹都是如实的。所以佛法我们就是真语者实语者啊，你这个讲经什么也都是如此，你这个他这个经典很深，你把它讲的不足讲的不够，或者某人之德很大你把它说的很小，这叫减损德，减损棒，这是一种棒，是减损棒。你如果过度的把它称扬的过了分也是棒，叫做增益棒。佛教就是不说过分的话，都是如实而说啊，所以这一切德是如实而说的。身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大士就是菩萨啊，这个我就不再解释了啊。这个普贤之德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是吧？啊，十大愿王嘛啊，这个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文，请佛住世，常随佛学，第九是恒顺众生，第十是普皆回向，这是十大愿望啊。那么这个愿望呢，在他人最后的时候，一切诸根派败坏，什么都不行了，什么也不能跟着自己的，在这个时候唯有这个愿望不相舍离呀。于一切时引到七千，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普迪部华严最后就归结到这儿了。那净空法师他本来也不是弘扬净土的，他讲华严讲楞严讲什么讲了很多很多，后来就是讲华严之中，他在这个最后这一品他出动，他现在就专修专弘净土法门。那这个等于总结嘛啊，是不是、啊、这个普贤啊，那么这个人就自觉生在莲花之中，蒙这个阿弥陀佛授记啊，还可以在不可说的世界以无量的智慧啊，可以随着众生的心而为利益啊，那并且能够在烦恼大苦海中救济众生啊，这是普贤大师之德呀。令其出离呀、啊、怎么出离呀、啊、如何出离呀、啊、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以大家都遵修普贤大师这样的德啊。这个十大愿王这个第十愿普皆回向，普皆回向嘛，表示普贤菩萨这个名号中的普字， 从第一个院到第九个院都是地基，一直从第一个礼敬诸佛到后头这个恒顺众生，显出普贤的这个贤呐、啊，如此的勤劳，无有疲厌了，一直礼拜忏悔，持转八轮，你知道啊，恒顺众生啊，所以这个十大愿王显出普贤之普和普贤之贤。这个清凉都上次也说过一下了，这个普贤这个名号的解释，说果无不穷乐谱啊，这个果位没有不没有还没有穷，没有欠少的，穷尽果位的一切圣德，没有剩余，没有不穷的地方，说果无不穷叫做普，普皆成就了，不舍阴门越贤，虽然得到无上成就，在阴地所发的愿要度众生，到了佛就没有什么叫众生了、啊。所以真如啊，一切都如了，就没有一切分别了。但是阴地中发了菩萨这个愿力要度众生。所以不舍这个阴门的这个所愿呢、啊，还示现菩萨身呢、啊，来救度众生啊，啊，所以这叫做贤呐、啊，啊，所以这就看出咱们经中的这个普贤而为上和普贤，是位后的普贤。上次不说普贤有三种吗？一种是位前，一种是位中，一种是位后。那位中是这正是在等着菩萨。这个是位后的普贤，他已经成了佛了，又现得成了佛位之后啊，示现菩萨身来救人。这也就是善道大师，善道大师在咱们国内不像日本这么尊敬，那日本大师日本人对于善道那是恭敬到了极点了，也非常亲切啊。而他们有的这个净，他们净土分了很多宗，有的就这么说，说是这个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是阿弥陀佛，第二代就善道大师，第三代他们日本人的，他们对于善道，在中国这些大师，他们最尊重善道了，称为金家什么什么的，那这是非常亲切的。他们跟善道的教化，所以我们引了一些日本的著作，就是他是善道大师在日本这个地方他的光辉普照，所以日本出了不少大德啊。我们中国的大德是都是禅宗开悟的，这是我们的特色。这个日本人尊尊这尊善道，善道的观点跟密宗一致啊，是只方立相，即事而真，很多跟密教的观点一致。这个普贤大士在这个《普希愿品》的记述，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中间删节一点，普愿沉溺诸众生不往无量光佛刹，都愿意这一切众生都到无量光佛刹去啊，这是普贤之大愿呢 啊。那么这样普皆回向啊，这是普贤大这个是这个大愿的结晶。这个阿弥陀这个四十八愿摄一切众生，也正是这个普皆回向，普皆摄受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所以这个普贤他这个也正是啊，跟这个弥陀大愿，这是一个愿，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普贤的十大愿王，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啊，这个阿弥陀四十八愿中的第三十五愿，这很一致啊。第三十五愿，他就说了，凡是生我国者，就近逼至一生补处，成为补处菩萨。这将当前的弥勒。就是补处菩萨，他一定要补佛位了，他决定的了，不可能有其他的变化啊！所以都五十多这多少亿年之后，他就来了嘛。 成佛，这是补处菩萨。当普贤菩萨的当这个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下面一个又在兜率天内院，他在那儿补，衔接一千个佛，就这么一个一个这样补啊。所以只要往生极乐的这个一切众生，他必定啊达到一生补佛之位，那就必定成佛，知道吧？但是这里头有这个在极乐世界达到一生补佛了，但是也有他不在极乐世界，那只安住于极乐世界啊，他有这个本愿要为众生啊，他有这个披着弘誓的铠甲啊，教化一切有情啊，他发信心呐、都修这个菩提行啊，行普贤道。你看弥陀这个三十五愿里头，他提出来都来行普贤菩萨这样的道。啊，所以你看普贤跟这个，这也是这是所以现在在这个会中参加的，哎，就都是和这个第三十五愿相合的，这一切都已生极乐世界，但是他要披弘誓铠教度众生，所以他就是各方游化行普贤之道，所以因此咱们这个法会中的圣众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那么这个愿呢，在这个以后讲四十八愿的时候，我们要讲几讲。那么我们这个学期呢，一定下决心把四十八愿讲完。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要增加一点啊。我们这个下一个礼拜二还是不讲，停一停。过了下礼拜二，那有教务长到那去，他提到这个事，我说我这要，我说讲的时候我可以请高僧。请圣辉大法师去转告啊，我就是从这个下礼拜还是咱们听一听啊，因为这忙一些，过了这个礼拜就每礼拜都有。那这样嘛，我们一定把四十八愿讲完，因为也不增加几次，天天倒佛了啊，就这样。底下我们讲。先共尊修，这是一个总的。先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之德是如何呢？就一上来就这几句：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两句是一开头赞这些大士的实德。所以我们一切有权有实啊，实是属于本体方面的，权是属于用的方面的啊，权和实。我说法华以前佛说有三圣教，这是全说全巧方便，到了说法华的时候就开权显实，就没有什么叫做三圣道了，就完全只有一圣之法，全是大白牛车，没有什么羊车鹿车牛车，都是大白牛车，都只有成佛一个法，这就是开权显实，从权把实就出来了。但是一上来说实，大家不能理解，也不能信从，不能信受，所以就必须全说，所以全说也十分必要，万分必要，没有全大家无从来得到实。但是全它毕竟还是全，最后佛是要把实话告诉大家，所以就显实了，所以全和实就这个分别。那么这一上来这两句是赞叹这些大事的参加大会的一切圣众无量无边的，没有数，人是两万人啊，比丘就一万二千呢，还有居士，男居士比丘尼，还有女居士，这一共加起两万啊。但是这个诸天以及天龙八部以及诸大菩萨，这个也没有数量了啊。这个但是这些一切菩萨圣众，就他们的实德，就这两句啊。具足无量行愿，这是头一句话嘛。无量者，就是这个大圣实论实里头说，不可以譬类得之为无量。这个你不数，你没法说，你也不可用譬喻用比来说得清楚，恰恰能把它是多少说清楚，没有办法，就叫做无量。数是大呀啊，办法啊，愿呢，这个希求出世间的叫做愿，
是有愿必满的，就是这个从需求出世间方面成为愿啊，所以一切众生生极乐世界，这就是愿，是吧？你愿意一切众生都发十万块钱美金的财，这个不叫做我马上不成为这个是愿，所以你这是不是出世间的。这个愿意道行啊，是愿和恒愿，这个愿意道恒啊，你有这个愿你才会有行动啊。行以恒以满愿呢、啊、这个恒啊，你要有行动啊，行动这个到度名次念叫这个都叫度成恒啊。我现在字典中也不这么分别了啊，有好些地方的。其实这个有好多音现在都简略了，那康熙字典的音很多很多，那都简化了。这个要有这个恒才能够满足你所愿嘛，所以这个行动像这个腿啊，像脚啊，愿像眼睛啊，愿来导引你的这个行动，行动来满足你的所愿，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具足就是圆，具足无量的恒愿，就是这一切都圆满无余了。这些大师怎么都能这个一切这个殊胜的愿，包括佛菩萨等等愿，怎么这个大师们来会的都能圆满无余啊？具足这些恒愿啊？那在这个普贤恒愿品里头，他就到极乐世界已啊，接着底下就即见阿弥陀佛，于一念中所有恒愿皆得成就，所以这个往生法门之殊胜。难思啊啊！所以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的。那只有用华严的道理才能解释啊！就一真，它是一位一切位，一真一切真的、啊，一圆一切圆啊！这个一念相应之下，所有的恒愿都成就。这是最顿最顿的情况，所以这一种就有个比方啊，像拿这个一把丝，拿最快的剑，一剑下去，一根丝断了，所有的丝全断了，如染缸、染衣缸、布啊、线啊等等东西，一染成了。所有染缸的东西都染好了，不是一根一根的丝拿刀在那儿断它，也不是一块一块布的，一尺一寸一寸的去染，那是一成一切成啊。所以这样的道理，一跟多是一致的，一即是多，多就是一，所以在只有在圆洞教中才能够理解这些，不然就只能像建教的。建教像什么？像登山呢、啊，也不是不好，很好啊，但是也大家也很实劲。登山者，你上一步就高一步，看着广一步，再上一步你又高一步，广一步。但是最后登到山顶上所能看的境界，你在半山中你是不能知道的，就是这样。所以剑和盾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净土法门，是圆中之圆，盾中之盾，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他往生极乐世界这世界之后，是吧，念见阿弥陀佛，念见阿弥陀佛之后，他一念之间佛说的说法一个相应，他以所有的恒愿都成就了。所以他这一切来会的大事都是具足啊无量的恒愿，这一切恒的也具足了，他就是满了。如果有这么多愿，这还不敢说啊，他的恒也具足了，恒跟愿都具足了啊。所以这一切啊，这一切大事是从果降因的， 啊，这个主流是从已经到了国位，而视线为阴地的。那么由于弥陀的善巧的方便加持，那么都能成就超过实地诸圣的一切恒愿，这一些大事都是如此。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一句好像很就但是就说这不就是一切功德之法我都在里头安住，那么这么体会就把这一句体会浅了啊。就现在有那天碰到，前不两天碰到一个在这个在美国在台湾到处讲经的，讲楞严，讲维摩诘经，讲六祖坛经，他跟我一说，我说你这个就讲错了，就谈的那个维摩诘或者那个楞严呢，所以有很多就是常常是讲错，有时候不讲错把它讲浅了，讲浅的还是棒法，叫减损棒。一切功德法指佛果位的无尽的功德，再说的具体一点，应该说无尽功德的本体。这个功德两个字的解释，根据《人王经疏》，施物明功归己悦德，做功德做功德，功德两个字什么意思啊？物就是指的是众生啊，用我们布施所给的，不光是人呢、啊，那也可以的，放焰狗就是施鬼啊，啊，我们放生啊，就是布施给这个畜生啊，啊，这个放焰狗还要救济地狱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利益给到自己以外的就成为物，不是说把东西给出去就叫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利益能够转给其他的一切寒灵，这个叫做功。归己悦德，收归自己的称为德。所以我们读经什么什么都要消归自己，不是只能念啊经文上的那些话，而是要把这个圣意消化的融化到自心呐、啊，消归自己啊，消归这个自心还应该说一下，消归到自己的本心呐、啊，这个叫做德。这个功德的解释，这是《人王经疏》。在咱们本经这个功德法中，晋隐疏这个解释很好。他这段解释，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我先看他的本文，功就是功能。那么你总要有这种能啊，你才能有功啊。功就是功能。一切这个我们修行的这些个行动，都可以有啊让人得到利益的这种功能，所以叫做功。这个功是善行加德，这句话不大好懂啊。我们这些行动是我们的这些善的行动啊，善恒。这个它出来功效，我做行善，行善它就必然有这个功效，让对方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得到真实之利。这个功效是你行善的自然的本有的结果，所以称为加德。做善就是如此，就不得这结果。打譬如说水没有不清凉的，所以清凉就是水的加德。说到水它就有清凉， 或者是善恒，我们行善就必然让对方得到利益的这一种家德，这个叫做功。就是行善恒的本有的得到，让人得到利益是必然的，而这个功德，那底下还有四个字更妙，得体明法。这个德的本体就叫做法，这个法字本来的含义呢，是从达摩，这是我们真正是印的达玛呀，用梵或者读四皈依啊，那是那么是皈依法呀，用梵文读是那么达玛呀，就是现在我们简翻译为达摩啊，这达玛呀，亚的音很短。这个达摩呀，达摩就通于一切啊，不论是大是小，是有形是无形，是真实是虚妄，是事物是道理，这一切一切都叫做法。说一切有为法，这个法字的含义就是这个含义。不管你是大的小的，有形的无形的，实际讲事物的，还是就是有东西的，或者仅仅是道理的，这都称为法。那只要是有为的，都如梦幻泡影。所以法字的含义本来是这样。那么这儿呢，把德之体叫做法，这是净隐特别赋予的这个法字的含义。在这个地方，这个法表示它可以是一切东西吗？那么它可以就可以是这个的本体吗？那么这个地方它就代表的是这个本体。那么这一讲就是安住于诸佛的智慧的这个无上的果德的本体，而具足因之，就具足无量恒愿。所以这两句的意义就深刻了。所以这两句就能在全段一切文字之上得一个总纲。安住于本体就是金刚经的如如不动，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修一切善法，那就具足无量恒愿，那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里头也是具极而常照，照而恒极，种种的意思都在这两句之中。所以佛法是很深的，所以也全靠自己呀、你自己身的所见的身呐、你自己浅的所能领略的就很浅呐、所以全在当人呐、这个当人很有关系啊。那个六祖说，邪人行正法，正法也邪呀，正人行邪法，邪法也正啊。所以这个当人很重要啊。那么这就是这两句的总的了啊，是安住于一切如来果得无尽功德的本体，具足无量这些大佛菩萨的恒愿。那么这两句盖得住底下的一切话。底下再顺便说的法的意思呢，就为此叫做鬼池。鬼的意思呢，可以能生误解，误也是说的众生。所以法一个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可以使你生到一种理解，这叫做能生误解。那说无常，你就只有无常的这些概念，这就是法字这个字的意思啊。而且一切法它都有它的自相啊，这个这就是说它格是格啊，这些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啊。这个这么这个安住一切，刚才已经说了，刚才说到如如不动，已经把这个意思解释，安住者就是这个慧姑说就是不动的意思啊。安住一切功德，安住是什么呢？这个因为你得这个得达到了不退， 咱们这个不退嘛，他就不退就是变化了，他不退就安住了啊。没有一个德不具足，那所以就是说一切啊，就安住一切啊，那就这个意思啊。下面这个注解这个这一段文呢、啊，这个含义啊，在前面已经说到了，我们就不重复了啊。说这两句贯注在全篇。你看，游步十方，行权方便，这个就占他的全德了，全德就是用了。你看这个安住啊，于如来果德的本体之中，就是如如不动之意。你看，马上游步十方。哎，就是极乐世界啊，在不起于坐而分身尘刹啊，所以大家不要在不动之中就体会，就在那儿枯坐啊，一看见他在行动，你就认为他都是在闹啊，这就打成两截了。他这个就是说，你看看，刚刚是这样安住，这儿就是游步十方，行权方便。游步嘛，就是游行、游化的意思；十方嘛，就是这个的各方了。这不大家都知道，不说了啊，只是空间了，一切地方。游步十方嘛，都在这个十方，都可以游步、游戏于十方啊，也可以说是啊，这往返于十方啊，因为大家旅游啊。这个极乐世界人旅游，那就是旅游的比我们广得多啊。那他们在一顿饭的时间从极乐世界就到我们这儿到兜率内院去见识见弥勒，那就打来回啊，对吧、啊？那比光速快得多。咱们世界上的速度是以光速为极限，但是极乐世界它是十万亿佛土，这么远它打个来回就像我们这一顿饭。所以游步游戏神通自在游行，那这个极乐世界是这个往返很多啊，极乐世界到各方的佛国去赞叹、去献供养、去闻法，十方的一切菩萨、一切这个圣众，也都到极乐世界去闻法。所以咱们《无量寿经》之中就有阿弥陀佛说的法，大家都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听弥陀说法，弥陀说的是什么？这当然是释迦牟尼佛转述。但是转述我们也知道啊，阿弥陀佛说的是什么呀？这彼此都是这个游步十方的，不但极乐世界这个其他的世界跟极乐世界之往来，很频繁的，行权方便，权字就对时而说了，这就权宜权便的意思。我们俗话说，这人通权达变。不死守于规章制度啊！有人说古人就是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古时候礼节，你死守礼节，所以扫逆原之于手，早早掉河里头了，你用手把它拉出来可以不可以、啊？你说我男女授受不亲，我不管，这就不这就不是行权方便了、啊，是不是？所以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这个戒律也是如此，我得戒什么呀？都通权达理，还有很多人说是这个戒律不行了，执行不了了，所以要废除了，这个话都不成立。它是都是一合情理的，怎么这不行呢？你不研究，实际上是不研究。所以这个地方，你这个扫逆原之于手是完全是合法的了，合理的了，不是不合理啊。所以这就叫通权达变。那平常男女授受不亲，那古时候这个封建的，这个方行权方便的意思，你先还要讲啊。这个地方先简单说，方嘛就是所谓法也，是法文具的意思。方者是法也，我们说方法，便者是用也，因为得用。所以我们粗浅来说，方就是指的方法，便就是说的便利。要方便，就要有一个便利，可以行得通的，可以让众生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些办法，要方便。这个大集经的意思呢，能够调众生虚令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 啊，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但是这个要只要有这个真正佛教不的办不当的啊，那就这个含义就严格一点，你要让众生啊都能够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这样一切的都成为方便之法呀，啊，能说出来的吗？再有法华宣赞就解释了，施为可得越方，你所做的可以作为一个法则，是叫做方。你善斗机宜越变，所以这个斗机啊，这个就是说法的人善于斗发啊，或者针对，斗发比针对还要高一点。针对的就你已经达到这个程度，我在你这个情况之下给你提高。斗呢，你要表现这个程度还不够，我能有一种权巧使你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我斗出来的，然后再给你提高。观机斗教，观机就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根基，而且我可以把你的现在还没有发动的没有达到的情况给你斗到这个情况，我在这个情况水平之下再给你接一下。所以善知识难于啊，所真都是作为善知识者啊，那也应当啊能善斗机宜。他不是每个人都已经，尤其是禅宗要叫他开悟，所以很多是斗出他的机来。像这个德山建龙潭，这个刚一出去回来不是外带黑，这个就直接拿这个纸搓个纸梅子，搓个纸梅子点着了递给他，他刚一接噗一吹，纸梅子灭了。这就是斗他的机，你怎么觉得忽然间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因为他正想接这个纸梅出去好走啊，这是黑的，我们要给他纸梅，这下把纸梅给吹灭了，这完全不可理解，完全不可理解，所以他的一切思想都没有用了，这思想就断了，这叫斗教，把它斗出来。这个所以净影书的是咱们中国这个讲无量寿经的这两部，就单行本的是唯一就是净影书，加强的注解是没有单行本在藏里头啊，所以流行的是只有这一本，国外他们也很就称好这一本，它就是化形善巧随物所依，种种意现曰全方便，犹不十方行全方便是什么意思呢？净影书的解释的很好，一种善行啊，一种是化行，你所这个教化，你所这一切的行非常善巧啊，随物所依，随着物刚和处处众生，随众生他所相宜的，你种种意现，不是说怪异，你种种不同的显现。所以孔子弟子来问人问教，什么叫人呢？什么叫教？个人所问的回答格格不同，这个叫做意。我恰恰是对你的病应病，有时候大夫跟药铺就不一样了，药铺就是说你这个什么药丸你吃这个药丸，大夫就根据你的脉他要给你开方子，格格的方子是不同的，这个是意，你这个不可以解释为什么奇异怪异的意思，种种根据随物所依，种种有不同的所现，不同的药方，这个叫做全方便啊，这个跟前面不没有没有两种啊，你先说都让他去向三老三菩提，这个叫做方便，这个就还不是一样吗？那么这个随物所依，种种意见这干嘛呢？还是叫他去向三宝三菩提啊，我们把许多的这个注释汇到一块，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优化十方的行权方便就是这样啊，所以就说熟知了一切善巧稳便之法， 能够妙去众生的根基，导向，这个导字就有点道在的意思了，把它引导，让它向到究竟的果决，这个叫做行权，或者叫行方便。说这就是行权方便的意思，行权行方便。底下是入佛法藏究竟彼岸，这个诸会中诸大士都是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入呢，沙僧佛解释是解气中缘，能够信解行证吗？解气是气会，能够气会到或者理解说大开圆解，解啊气会到中的源流啊，到了本源啊，叫做入。进一步是正会为入，正信解行证的正，会气会的会，叫做入。那么这个入字呢，他们就作为可以提就是气会正入的意思，也正是法华所说入佛之见的同一的入字。这个藏字怎么讲呢？家常说书说理叫做藏，理呢就是实际的本体啊，叫做理啊，而这个叫做藏。那么就说佛法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法的法性的理体，实际的理体，理的本体。这个法性中它就自然含藏无量的性德，性本性本有的功德，称为性的性德。那么所以这个藏呢，既然是理体嘛，它就含有无量的性德，因此称为佛法藏。啊，这嘉祥大师啊，他这个解释啊，又这个法性中的含摄一切佛法，啊，这个叫做佛法藏啊。这个我们就是根据嘉祥夫，你这个理名为这个藏，就是理体。所以我们就可以啊，这个体会啊，啊，佛法藏就是这个法性的离体，包含无量的性德，叫做佛法藏。就法性中含摄一切佛法，啊，那么你入了这个离体嘛，当然也就具有一切的佛法，不也成为佛法藏。所以这个入佛法藏，就是法华中有这样两句。善入佛会，通达大智。入了佛的会，入了佛的知见是一样，通达大智，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真解他也有个解释，说如来的一切功德宝藏是佛果的功德，这个功德的大宝海叫做大法佛法藏。佛这个一切功德的宝藏啊，啊，这个就是这个佛果的功德呀，这一切功德的大宝海啊，叫做佛法藏。就这个佛法藏是什么呢？就是佛所得的一圣的果，就一切众生究竟皆是大白牛车啊，一圣都成无上正等正觉啊，啊。所以根据真解的这个解释呢，就是会中的一切菩萨，那么都已经入了佛的这个法藏啊，入了佛的这个功德之海了，所以因此都是大权示现的 啊，是从果向因，在果位上来向因位，已经入了如来的一圣的果海，还不舍得因地的修行，所以到法会上来，再赞助释迦牟尼来宣扬净土法门，这入佛法藏的解释。究竟彼岸呢？彼岸就是波罗蜜啊，啊，彼岸道啊，这波罗就是彼岸，波罗蜜是彼岸道，加个蜜啊，这个波罗就是彼岸。